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一章，初入灵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早上，我从洛杉矶出发，沿着加州的五号高速公路南下，直往圣地亚哥，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女儿在海滩上进行的一个婚礼。在我车子的后座上，装满了不少没有绑紧、靠背可以折起来的铁椅子，预备给在沙滩上参加婚礼的来宾使用。那天，因为不是人们赶着上班的日子，所以路上的车子不算挤，不久就跑了一小半的路程。当来到一段上坡路时，记得当时我是开在最靠近公路左侧的内线的。早上开车的精神也不算差，没有长途开车昏昏欲睡的疲倦感。但在阴差阳错的一瞬间，车子竟然从内向外穿越了好几道线路，最后掉落在山坡之下的路面上。实际上，当我连车带人从高速公路上往下滚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根本不知道。人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医院里的急救病房了。事后才知道有人报了警，借着路警拍到的现场相片，看到整辆车子被撞得面目全非，从车前的挡风玻璃冲出来的铁椅子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地上。至今我还一直想不透，那些横冲直撞的铁椅子怎么会那样守规矩，就像长了眼睛一般从我的脖子旁擦边而过。他们只要稍微偏了一点儿，早就要了我的小命，也轮不到你此时此刻可以看到这一个故事了。好，还是言归正传吧，把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讲给你听。过去常听说有所谓灵魂出窍的事，但实际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难以弄明白。可是这次我算是领教了。当我发生了车祸，失去了意识之后，忽然间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穿过了一段阴暗的隧道之后，就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我轻轻地闭眼，抹了抹眼皮，好让自己得以适应刚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环境。这是什么地方呢？看起来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正在好奇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时，一个人友好地出现在我的跟前。欢迎你进入灵界。灵界，我听了不禁一愣，什么意思？那人说，啊，你原来住的地方叫人间或世界，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叫灵界。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世界是带着肉体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而灵界是脱离了肉体，也就是死了的人复活后在过渡时期所居住的地方。我越听越糊涂了，不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了吗？怎么又会活过来在灵界呢？啊，我忽然想起来，忘记请问贵姓大名，您到底是谁？那人说，我是从天堂下来的天使，也可以说是你的守护天使，你就叫我史维好了。我的身份证号码是1772329。我乐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做自我介绍的。史维说，我是怕你有时候找不到我，只要报一下我的身份证号码，问一下灵界的服务台，马上就解决问题了。我说，史维，一个好奇怪的名字，你们每一个天使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吗？史维说，是的，只是我们的起名和你们在人间的起名有些不一样。我问，哪里不一样？史维说， 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状况起名的。我问，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史维说，比方说我的名字吧，史维的意思是天使为人，或反过来理解也可以，人为天使。我说，啊，一个人名字代表这个人的状况，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想起来却蛮有道理。我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史维说，你开始叫我的名字，也许会觉得有点别扭，但慢慢你会习惯的。啊，我还忘记告诉你，当我在人间为人的时候，我的老家是中国北方的保定方静的瑞家店人。我听了不由得一怔，你说你曾经是人？史维似乎觉得有一点意外。是啊，你还不知道天使都是从人而来的吗？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一位天使。我摇了摇头，但口里却莫名其妙地吐出了一句话，这我相信，而且说来奇怪，我现在已经开始喜欢上你的名字了。史维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知道刚进入灵界的人有不少问题不明白，所以我和很多的同伴都从天堂下来，根据每一位新人的情况为你们提供具体的帮助，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忽然想到什么，哟，天使不是背后都长着翅膀吗？怎么你没有？看起来就是个人。史维想了一下，笑笑说，天使本来就是人嘛，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天使的翅膀无非是一个标记，就像一件警察披在外面的工作服。不过我还是喜欢当老百姓，穿便服。我问，史维，不是说信神的人死后都进天堂吗？怎么又出来个灵界干什么？史维说，这就是许多人一直以来不明白而被卡住的地方了。首先，你必须知道，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死不了的。人类意识中所谓的死，无非是指肉体的死。没错，肉体这一部分迟早是会死的。但是人除了看得见的肉体，还有看不见的灵魂，这一部分是死不了的。当一个人的肉体死了之后，灵魂就离开肉体进入灵界，并且你现在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的，这就是人从死里复活的真相了。我问，灵体，这是怎么一回事？它和肉体有什么差别呢？史维说，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也许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跟你说一下吧。你知道鸡蛋有蛋壳、蛋白和蛋黄三个部分，在蛋壳和蛋白之间还有一层从外面看不见的薄膜，只有把蛋煮熟，把壳小心剥开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一层紧粘在蛋白上的薄膜。好了，现在我们假设蛋壳代表人肉眼看得见的人体，蛋白和蛋黄代表人肉眼看不见的灵魂，而蛋煮熟了，可以把蛋壳剥除，丢进垃圾桶，代表人死了的肉体再也派不上用场。但蛋黄和蛋白仍然存在，并好吃好用。那么蛋壳剥开后，紧粘在蛋白上的那一层软软的薄膜，就相当于是灵体了。我说，好形象的比喻呀，叫人一听就懂。这样一来，不就意味着灵体原来就在人的里面存在，只是人带着肉体存活的时候，被外面蛋壳挡住看不见，而一旦人的肉体死了，灵体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吗？史维说，正是如此。当然，这里面所包含的奥秘和细节，不是人有限的头脑可以完全明白的，所以适可而止的了解也就够了。长期以来，我知道圣经上讲到， 人最后都会复活，接受神的审判，但却始终无法想象一个死了那么久，甚至连骨灰都化了的人，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活过来，以及最后的审判到底是怎么进行的。结果自然就只好把它归在神的奥秘之中，等待着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之到来罢了。听了史维的解释，我认同地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人无法明白在神里面所隐藏的数不尽的奥秘，但是他也不会拒绝照着人的理性能够认识的程度，把与人类生死有关的真相按着他的时间表为我们揭开其中的奥秘。接着我又问了史维一个问题，过去我总以为灵魂就像一阵只听到声音却不见影的风，或一片看得见而摸不着的飘渺的云，现在才明白人之所以死不了，一定会复活，原因在于灵魂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无非像换衣服一样，脱下了肉体，换上了灵体，照样可听可见可摸。那么肉体和灵体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史维说，你现在理解的很重要，也真的很难得。一个带着灵体在灵界活着的人，和一个带着肉体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同样都看得见摸得着，以至于刚进入灵界的人一直不敢相信眼前活在灵界中的我是活生生有感觉的一个人。我听了史维的话，下意识地用指甲用力刺压了一下肘弯，啊，痛！不由自主地大声叫了起来。果真，史维说的一点都没错，灵体的触觉敏感度比肉体还要强。史维接着说，灵界的人和世界的人也有明显的不同点，那就是灵界的人彼此互相可以看得见，人间带肉体的人也可以彼此看得到，但带灵体的人和带肉体的人却彼此之间互相无法看得见。而且史维停了下来看了我一眼才接着说下去，在灵界的人，不管你想见到灵界里的什么人，只要你头脑里一直想这个人，他就会很快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听了史维的话，我的头脑开始不断地想到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死前就受了洗的信徒，但我总觉得他的信仰心态流于形式，死后能否上天堂始终留给人一个不踏实的问号，所以父亲自然而然就成为我在灵界想见的第一个人。还有我的母亲，她是随着我的父亲一个前头走一个后脚跟着离世的，当然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果然就像史维跟我说的，我想父亲大概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他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总体来说，他的容貌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看起来整个人的精神状况比去世时强多了，一扫过去那种悠悠郁郁过日子的阴影。我问，爸，还好吗？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父亲说，还好，我现在是被分配到天堂学习班，什么时候毕业了，就可以升到天堂那里去。我听了，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天堂学习班。史维迎着我困惑的眼神对我说，是这样的，就你们过去所理解的而言，天堂和地狱是两个彼此对立而且并不陌生的概念，但是对于处在两者之间的灵界，听说过灵界这两个字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史维继续说，实际上上天堂是有一些规矩的，蒙神的恩典被接纳进天堂，但目前又达不到标准的人就必须留在灵界学习班直到毕业为止，这就是所谓天堂学习班的意思。 听史维讲话时，我忽然想起来，啊，妈呢？怎么还不见她的人？父亲说，她原来和我一起在天堂学习班，但比我先毕业，现在已经上了天堂，所以你在灵界见不到她。听说天堂的人要下到灵界来，是需要批准的。我明白了，怪不得我没有方法像父亲一样把他给想出来。转念一想，在人间的时候，我母亲的灵性就比父亲好，常常祷告不离口，动不动就看到什么异象的。他比我父亲先上天堂，不会让我觉得意外。我说，爸，那以后您上天堂再去找妈咯？父亲说，不一定。学习班的老师说，不管是在灵界还是天堂，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会有变化。只要两个人里面的观点想法合不到一起，就不可能待在一块儿。别看我和你母亲在地上好像相依为命，彼此分不开，其实我们里面不同的东西多得很。谁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顺其自然吧。我在学习班学会了一句话，神就是主，一切都听主的，怎么安排怎么好。我伸出大拇指说，棒，爸，想不到您学习班还没有毕业，头脑就被洗得这么透彻。当我与父亲相见和谈话告一段落之后，他自然而然地就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连一声再见也不说呢？史维告诉我，也许我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了，因为接下来他会被安排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不像在人间，人常常被许多的亲情、血缘之类的人际关系牵连着，在灵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是家常便饭的事。平心而论，这可能就是人间与灵界对所谓缘分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差别吧。自从我接触了灵界之后，头脑里不断地在揣摩，这上天堂、下地狱等与灵界有关的观念听起来合情合理，怎么此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灵界的存在以及认识到它的真相呢？它在人类的思维中沉默了这么久的日子，实在是件令人难以思议的事。当人类进入了量子时代的今天，神才向人类重新发送有关灵界的信息，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天机呢？